好，各位莲友，大家晚安。请看这个《十住毗婆沙论》，请看讲义49页，从第二行。上一次我们引用了这个冈波巴大师，说明人为什么会怕老死，会怕痛苦。对于死亡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大的恐怖。也说明了一个冈波巴大师的故事啊。他太太过世以后呢，他发愿敬畏来际，成为比丘而利益众生。所以可见我们人面对生老病死苦的时候，老是很苦的。简单复习一下：一、身体的变形；二、头发也慢慢变白了；三、皮肤呢，慢慢也不会像以前这么光滑，有弹性。第四，容颜也慢慢的衰老。第五，气力也不如从前。第六，也没有像以前年轻的时候更容光焕发。第七，老的时候呢，假如一生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福德它是在衰损的。第八，健康的身体状况也会衰退。第九，心理的状况也会衰退。第十，会恐怖自己的时光慢慢都消失了。接下来是补充的部分。十一，有些人呢，有时候是很不幸，是越老越糊涂，所以智慧也会慢慢衰退。十二，说是现代的人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啊，甚至可以说半个工作狂。可是若他没有生命的寄托，或是指没有生命的兴趣，那当他老的时候，他精神生命也是会衰退，很孤单的。第十三，孤独的挑战，越老的人是越怕孤单。所以假如你的爸爸妈妈还在世的话，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陪自己的爸爸妈妈。中国话也就讲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不要等到你的爸爸妈妈过世了，你才想到说，哎呀，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多陪一点他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怕老，每一个人都会怕孤独，孤独对老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。越是孤独的人，你越应该要用无畏布施去照顾他，跟他分享，跟他生活在一起。第十四个，老的时候，有些人的老人家，对于自己的一生，会有很多的内疚或是计较，所以有时候得失心会很重。第十五个，人越老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气力不好了，而且呢，你身体上呢也常常是不干净的味道，有些年轻人是不太喜欢你的。你过去跟你好的这个亲朋好友、酒肉朋友，现在因为都没有利益了，也都离开了。所以老的时候是人缘是会突然的转变。第十六个，人老的时候凡事不要太挑剔，挑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烦恼，苛责别人，严以律己，严以苛人。好，其实我们中国话讲的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好，有时候很多老人家，他因为身心的各种的不舒服的，老的时候他是非常会挑剔的。甚至这边要提醒各位，若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不要翻旧账。老人家很喜欢念的啊，想当年怎么样，他故事可以讲十遍、二十遍、三十遍的。所以越老的时候越不要挑剔，心量要大一点。你要想自己所在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更应该珍惜美好的时光。第十七个，人到老的时候呢，固执的习气是很难改的。传统上现在台湾佛教的僧团大概是40岁以前可以出家，40岁以后出家的人呢比较少。僧团他必须考虑，因为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呢40岁大概就会定型，你的想法、你的做事、你的生活习惯、你跟人家沟通的方法都有你自己习惯的模式。假如中年儿以后出家不是不可以，佛陀制戒的时候是60岁以前都可以出家，可是现在这个环境不太一样。假如你中晚年出家当然很好，可是你要跟得上僧团的步调跟作息，所以有很多中老年出家的话，自己固执的习气会很难改，有时候自己都会跟自己打架。好， 那病呢就有更多更多的痛苦了，上次就说过了，那今天就不讲，请看49页，看经文第二行，复作是念，死民随所受生，末后心灭为死，若心灭为死者，心念念灭故，皆因是死。他这里是定义说什么叫做死，死名冒号随所受生，就是说随所受生末后心灭为死，意思是说若从十二因缘来讲，什么叫做死亡，就是你由过去的业力投胎到这一生的地水火风，当你的业力尽的时候，地水火风四大开始分散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死亡。随所受生就随着过去世所受的所有的业力，那我们过去在无量劫以前呢，有善业也有恶业也有无忌业，这个业力是很复杂的，不一定要等到死你才会感受到痛苦。有些人活着呢，我们家长生讲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活得也很痛苦，那是因为他的业力。末后心灭是说这一生的这个业报身断尽的时候，神识正式离开你的身体，这个叫末后心灭，这个才叫死亡。从这里可以定义，可以看得出来佛教跟医学的死亡定义不同。一般现在的医学死亡就是说一个人到 医院里面，然后呢就是脑波停止心跳停止他就死亡，可是在医学的角度是这样接受，可是佛教不认为。佛教认为有地水火风，风呼吸先停止，脑波停止心脏停止，但是它还有神识，神识就是一般讲的灵魂还在身体里面，怎么判断呢？身体有温度。可是很多医学界它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，不过台湾佛教界的莲友比较有福报，因为透过在家出家的努力、助念团的弘扬以及教法的兴盛，所以一般在临终关怀的时候都会多尊重一些亡者家属的意见。好，可是在医学认为说当你脑波停止就死亡，可是在佛法认为是还没有的，因为他的神识还没有离开，这时候他地水火风变化，等神识离开的时候呢，才叫做体温完全冷透，这个才叫做死亡。接下来他肉地大坚固的肉才会开始腐烂，水浓汁才会流出来，这样子才叫做死亡。他下面讲，假如心念灭了就叫死亡，那么每一个念头念念都有很多妄念，妄念都生，妄念而消灭，那不是刹那刹那我们都在死亡吗？没错，这个定义是指念头的死亡。好，所以死亡有分念头的死亡还有身体肉体的死亡。那我们常讲说这一段上一次是讲说菩萨不会怖畏生死轮回的恐怖，可是我们凡夫啊，常常是贪生怕死的，为什么呢？下面讲，假如害怕死亡的话，每一个念头啊，每一个念头消失的时候，那你就应该害怕呀，心念念灭的时候你就应该灭呀，有所怖畏呀，并不是等到说哦，完全到最后到七八十岁要断气的那一刹那你才产生恐怖心或绝招心，所以应当念念都有绝招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绝招力。何以故？他下面讲，因为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是没有差别的，这个就像呢大海的海浪波浪，你看到大海风平浪静的时候是没有波纹的，湖水也是这样子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在湖水打石头，丢一个它就有涟漪，丢两个然后呢它就会跟着跳，有很多丢三个它可能跳更远，可是当这个涟漪在波动的时候呢，代表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是连续的，但是不管这个湖水有多少的念头，到最后当石头往下沉的时候呢，湖水又恢复原来的宁静了。用这个譬喻来说明，前后的心念虽然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啊，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湖水，是没有差别的。好， 这一段是比较深。我们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，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妄念，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像大海的波浪，是来自于大海，也像于湖水的波浪，是来自于湖水，前后是没有差别的。下面讲，若恐怖会堕入到恶道的人呢，是因为他的福报不够，积聚资粮不够，而且他不懂得知足，所以他会有恐怖堕落到三恶道的痛苦。为末后心灭者，就说福德的之人呢，有福德人是不会呢恐怖说自己会堕入到恶道的，如前面所解说过。所以我当受念念灭故，于灭后心灭，不因有死为故。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生跟死啊，就像呢河流的流水一样，从上游一直往中游往下游流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就像生死的河流，从我们投胎出生的那一刹那，我们有觉照来了人间，感谢了爸爸妈妈，我们开始认真是这个世界，这每一个念头从来我们都没有停过。我们从小然后开始很认真的去所谓的工作当兵，对不对？后来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，其实那个呢就像瀑流一样，河流一样，是一念一念加一念加一念呢，是从来没有停过的。讲这一段的用意是告诉你，生是另外一个死的开始，死也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。从正面而说，因为有生有死，所以人有无有穷尽的希望。所以你这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也不要太在意，也不要太计较，来辈子还可以继续做。但是从轮回的角度来讲，是因为有生有死，所以来辈子你也有死也有生，就像一个大海一样，有芸芸的众生在一刹那之中都来这个世间投胎，也有一刹那之间有很多的众生从这个世界离开。我们呢只能呢是大海里面的一个波浪而已，一个小水泡而已。那请问你来的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吗？这要去想一想。当然我们也是随着善业跟恶业来人间投胎，投胎在台湾，投胎这个有福报也很复杂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政治传播媒体很复杂，可是你在这个有福报的国家里面，你可以听到佛法，又投胎在台北市，那你是很有福报的人。所以你要想，在这个生死的瀑流里，假如你没有闻到佛法，那你呢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生世世啊，你还要受什么生老病死的痛苦。每个人都会老，每个人都会生病，所以这轮回的痛苦是无有穷尽的。但是假如你有善根，闻到了佛法，从这一生当中能从生老病死的这样的道路里觉醒，说啊，我生命里面还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，度众生都成佛，这样的菩提心，那就要很赞叹你，你在这个轮回当中呢，你的生命是比别人更有意义跟价值的。就像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假如没有学佛的人，他就像黑暗里面呢，他只能拿一个很五烛光的蜡烛啊，这样子走到哪里呢都会碰到桌子，碰到这个椅子，然后呢碰到了总是会撞得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的。可是假如你是有福报有善根而闻到佛法的话，起码你比别人幸运，是在这黑暗的当中你呢有拿到一个很强的手电筒，你可以走到哪里你心都不恐惧，你知道在这黑暗当中你能够做什么，不但自己不恐惧，而不还能够帮助别人。所以念头就像瀑流一样，像河流一样，生生世世从来是都没有停过的。但我们重点是怎么样把恶念转成善念，善念而转成清净的念头，那你这一生生命的河流就会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，所以你就会很心安而理得，那你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恐怖不安的事情的。再看下面的讲义，复作是念49页。 我于五始劫中往来六道生死，受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死法，无有处所，没有一个人能逃免的死亡。佛曾经说过啊，这是佛说，是佛讲引经，生死是无量无边的，假如一个人在一劫当中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他这投胎转世所堆积出来的骨头，这里的骨头是不单任何一个道众生，比如在人道的骨头，你若没有火化，我在畜生道里面呢，没有火化的骨头通通堆起来呢，是比雪山还高的。这里的雪山是指喜马拉雅山，因为当时佛在印度的时候常常用喜马拉雅山做比喻，说一个人在一个劫的当中，一劫当中，在六道轮回里面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在生生世世当中，这个自己呀，说这个经过生死的痛苦啊，常常都被遗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母胎投胎的时候呢，这十月怀胎啊，是很痛苦的。当你还没有投胎之前，上一辈子这个地水火风要分离的时候，你身体要分开的时候也很痛苦，所以一死一生这很大的震撼啊，把我们很多人类的记忆都正忘记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过去式的事情都忘记？因为生死的痛苦让你太大的震撼了。所以佛说这一生又一死，一死又生，在轮回当中一劫当中所堆积的骨头是高过于喜马拉雅山的一个人哦。第二个，你为亲人所流下的眼泪呢，超过四大海水。我们南瞻部洲有东南西北四大部洲，你的海，你的流的眼泪啊，你为家人流过的眼泪或亲朋好友流过的眼泪，不管是有意义的或没有意义的，这加起来是超过像呢大西洋太平洋一样一样的多，只是你也忘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轮回当中啊，我们常常被生死所束缚。下面讲，如是诸死啊，不为自利也不为利他。为什么我们在这轮回当中啊，若没有听到佛法，你一生呢，你也不会为自己做一些善事有意义的事，你更也很难呢伸出双手去帮助过别人。所以自利跟利他呢，其实我们都没有增加，反而在损人利己的时候，占人家便宜的时候，勾心斗角的时候，我们自自然然呢有意无意造了很多的恶业，所以我们在轮回里面会受很苦的苦报。接下来他讲，我这边是指释迦牟尼佛，他引释迦牟尼佛，龙树菩萨引释迦牟尼佛的经论说，我今天发了无上的菩提道心，为了利益自利，为了自己从轮回中得到解脱，也为了利益广大无量无边像虚空一般这个如母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，那他很精勤的每天修行菩萨道，这是有广大的利益故。那他既然有广大的菩提心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有意义而价值的，他念念都在自利利他，那他的生命既然有价值有功德，所以他根本是没有什么好恐怖不安的。因此菩萨安住在自己的菩萨道当中，可以舍除自己生老病死的部位。到这里是一段，所以可见呢，菩萨他有愿心，第一个发无上道的愿心，第二个行菩萨道自利利他，所以他不用怕生命呢很短，他觉得他生生世世可以累积很多的功德。举一个例子哈，这里的我是指释迦牟尼佛。好，其实释迦牟尼佛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上一次有介绍过《释迦牟尼佛广传》这本书啊，给大家。然后是这个米滂仁波切所著的，索达吉堪布所翻译的。那现在我讲释迦牟尼佛做过去是曾经一个很了不起的例子，当作这个人药王子。在久远节，曾经有一个自在部落的国王统领了84000的小国，当时南瞻部洲很不幸的流以很大很大的疾病，就像瘟疫一样。 这时候呢，这个国王的这个太太王妃，这个时候正好怀了孕。可是很不可思议的是，从这王妃怀孕的那一天起，只要她旁边的仆人碰到王妃的身体啊，他们的病通通都能治好。哇，这个是很神奇的。所以这个十月怀胎的时候，这个王妃是非常忙的，因为全世界各地的地方，这个国家的部落跟其他国家部落，凡是生病的人都跋山涉水的跑来想要见王妃，想要摸她一下，得到她的加持。那九月怀胎，十月怀胎以后，有一天呢，这个王妃呢就正式分娩了。分娩以后，王子就来到了人间。他一到了人间，他第一个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有广大的愿心，可以治疗一切众生的病患。这时候呢，不但南瞻部洲的这个人啊，通通都来见他，连天神、天龙八部，然后所谓的龙，通通呢，都赞叹这位王子是南瞻部洲当中一块最好的珍宝，也是最好的妙药。所以这个话一传出以后，大家就称这个释迦牟尼佛投胎的这一世叫人药王子，就人间最好的珍贵的宝药。那所有的人民呢，都希望呢能够见到王子。王子后来他慢慢长大，也统领了国家，对不对？他每天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会客，去关怀各种的病人，给他物质的、精神的，乃至于佛法上的帮助。结果所有一切的众生呢，释出世间的药呢、病啊，通通都因为他的关怀而到康复了。当时人的寿命很长，这个人药王子呢住世曾经1000年。他过世以后呢，很多人就会很紧张啊，那王子在世的时候现在当了国王，可以救我们这些人，那若国王或王子走了怎么办呢？他这个说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要走之前我还会发愿，希望呢我死后你把我火化，那我的骨灰会一直无有穷尽的一直变化变化非常多，凡是拿到我的骨灰敷在某一个人生病的部位，也完全会病痛好。然后这个王子就这样发了愿就过世了。过世了以后，当然全国的人民非常的悲伤，就把人药王子呢作为国王以后呢把他火化。火化以后，的的确确很不可思议，因为他的愿心，那个骨灰啊，的的确确呢都可以治疗所有众生的病。那当时的人药王子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式，在本身经章中他称为众生一切药之王子。那后来他的这个骨灰啊，一直穷尽的不断的会用嘛，那也源源不断的不会用尽，乃至于因为药王子这个发愿，凡是他洗过澡的这个洗澡水，或吹过他身上的风，或是只要与病者相摸触，他的所有一切的病厄都能够厄疾啊，都能够完全的康复。一直到今天，人们若听到这个尊贵的释迦牟尼佛的名号，一样能够从黑暗的生死轮回当中而得到究竟的解脱。整个例子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过去啊，每一生每一世啊，他跟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不管投胎到哪一道里面了，他生命里面呢都有广大的菩提心，他利益很多的众生。就像我们讲经里面用过很多很多的例子，他在呢当过鹦鹉的时候，森林里大火他都还会救众生，他当九色鹿的时候，当鹿王的时候也会照顾旁边的人。所以他生生世世因为有一个广大的菩提愿心，所以他走到哪一道啊，都会依他自己的功德力关怀周遭的人。所以就像一个摩尼珠宝一样，可以关怀众生，满众生的愿。那反过来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。第一，因为我们没有广大的愿心，这里讲我今发无上的道愿。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，有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愿望，事实上我们凡夫所想的都很狭小，都是想自己的家人而已，最多多一点自己好朋友， 没有缘的朋友呢，可能也就不理他，恶友呢，就跟他是避他更远。所以我们没有广大的愿心。第二个，我们这一生除了来人间走一遭之外，你要想想你帮助别人有多少过，你自利跟利他的过程里面哪一个比较多。释迦牟尼佛跟过去诸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他是生生世世都无所求，而且不疲不厌的利益别人，乃至于敌人坏人他还是会感动他的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的。第三个是他生生世世永远不忘失菩提心，有菩萨戒，行六度万恨，所以至少有这三个功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所以他的生命比我们一般凡夫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。好，讲到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我刚才坐捷运来，我碰到一个小姐，一上车呢就开始讲八卦，叽里嘎啦叽里嘎啦讲，她讲的整个车厢人都讲。其实刚才我在车上的时候我还在打我的电脑这样子，很多人看，诶，一个和尚很忙啊，在打电脑，我也不管他，我就打我的 PowerPoint。 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他的同事，下了班呢他坐我旁边呢，就开始给你讲，哎呀，那两个同事很暧昧耶，然后跟大家讲一讲的话，那两个同事很八卦，哎，那个人很丑耶，那个人呢做事很没效率，哎呀，那个人啊最会把的巴结主管。那我就看了他一眼，这样子看他，我微笑的看他，我不敢瞪他，不然他会误会了，你和尚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讲话并没有干扰我，可是整个车厢人都在听他。然后呢他就从一直讲，大概讲了快30分钟的八卦，我心想这个人造了多少的口业。本来我想动一个念头跟他说，小姐，生命很有意义，你不用讲这么多的八卦吧，整个车厢全部人都在看你啊，大家看他，他就不管了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很吊儿郎当的样子。我后来想一想，生了一个念头，哎呀算了吧，他坐我旁边还是不要跟他结恶缘吧，他也不见得听我的建议啊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他的谁，一不是他家人，二又不是他老公，第三他也不见得学佛，他管你这个师父什么。现在有些对宗教师是很不客气的，而且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。好，有些人对佛教徒啊基督徒啊他们对立心很强，我曾经看过碰过这种情况，我也碰过人家侮辱过我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过我心里就开始念佛，我就心想佛菩萨真是希望他闭嘴吧，少造一些口业。当我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他的朋友站起来说，哎，我捷运站到了，改天再跟你继续讲八卦。他走了以后呢，他就这样就打睡觉了，大概讲太累了吧，可是前身人就是看着他。我讲这个利益就是说，同样的坐一部车，就像我们来人间的一部生命列车，有人在车上睡觉，有人在看报纸，有人谈有意义的事，有些人比较有自他交换的悲心，会考虑别人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我就说过，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的都会教说，老的时候呢，哎，应该呢，哎，对于老人家或孕妇或是疾病的人，我们应该让位子给他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你站在他面前，他管你的，眼睛闭起来，他才不理你。可见现代人的心性跟我们以前的心性不同，第二，想法不同。当然现在的有些年轻人还是也有善根的，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善根的很粗鲁的，或是呢很没有礼貌的也很多。我也曾经劝过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管那么多干嘛，和尚这么多转这么多事干嘛。我说你看看你讲话的这个态度，我没有伤害你，我只是要劝你，你在车厢里面讲话实在非常大声啊，你从来不会考虑别人。那有些呢会很常常很有礼貌的说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哦，我们讲小声一点。那有些呢就是哼，然后就走了。哇，现在的教育真的是很糟糕，做一个人呢，相互恭敬别人都不会有。然后呢还有些的人呢是在车厢里只会想到自己。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说，同样我们来人间，我们来搭生命的列车，很多人都是造了很多很多身口意的口业。所以知道佛弟子最好不要讲八卦，八卦是最造口业的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体力去念佛念法念僧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上面修佛法，下面功德漏光光，因为他造很多口业，这个习气要改。 我在想，他觉得从他刚才那个女士的例子是说，从这个办公室，这个人很暧昧，那个人很狡猾，大概全办公室只有他是一个好人。这后面会讲，我执坚固啊，他不认为啊他自己错的。哎，我想他在办公室也不会是很好的评语的，因为从他的品德，从他的谈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人间到底是自私自利多，还是利益众生多？当然作为家里，作为公司行号，你都有责任，先把你的责任尽圆满了，再行有余力的利益广大的众生。当你的心量有多大，你的愿力有多大，你就照顾能有多少的人。再举一个例子，第十世的大宝法王，好，现在是第十七世的大宝法王。大宝法王是从明朝的时候，从永乐皇帝开始被封为大宝法王的国师。他在轮回里面呢，已经将近啊，这个投胎转世有800年到1000年。古代的大宝法王都是很多历代的国王的这个国师，他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他也曾经呢，面对于蒙古入侵中国的时候，去游说蒙古的国王说不要杀生，不要有战争。好，他有很多感应的故事。那有一次，这蒙古的这个国王呢，听了这个小人的话，污蔑了第十世大宝法王，把他关在监牢里。那关在监牢里以后呢，大宝法王他知道这也是自己的因缘呢，他带众生受苦。有一天他就偷偷的就告诉一位喇嘛说，你去找我一个学生叫做第一世明鸠朵杰，他是一位扶藏师，你跟他讲我被关在这里，然后请他帮个忙，那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结果那时候第一世的明鸠朵杰呢，好，然后住在西藏，好，他是一位瑜伽士，他有佛母。有一天呢，那喇嘛呢就千里迢迢，穿着便装啊，这跋山涉水的不疲不厌，经过三天三夜这样赶车呢，赶骑马的车，还有一切交通工具，找到了第一世明鸠朵杰，说大宝法王，第十世的大宝法王被人家关起来了，上师要我来转达你，告诉你，请你帮帮忙。他一听到，当时明鸠朵杰在西藏的湖，西藏的湖是指海子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天湖就是先下雨啊，然后一个低洼的地方湖，他在湖边散步。他一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，他立刻知道自己怎么做，他就跳到湖里面去了。哇，旁边的喇嘛吓了一跳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糟糕！明鸠朵杰仁波切跳到湖里，那不是淹死吗？”他就赶快冲回寺庙去告诉他的佛母。佛母说：“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他知道怎么做的，他知道怎么做了。”他就一个小时以后，的确呢，明鸠朵杰呢就回来了，身上全部湿湿的。然后喇嘛就问他说，您去哪里啊？他说，你刚才不是要我帮助大宝法王吗？对不对？我找了一个扶藏法莲师留下来的一个法本，那可以救大宝法王。然后就拿起来一个法本，然后放在竹筒里，跟他说，这是秘密的，赶快想尽办法交给大宝法王。大宝法王，第十世的大宝王，他就知道怎么做，他的灾难就会解除。就说这个喇嘛呢，又日以继夜的赶三天三夜赶回来。那因为在监狱里面呢是不能够进去的，那怎么办？因为大宝法王很喜欢狗，好多世的大宝法王都很喜欢狗，那狗呢会跑进跑出，他们就把那个法本偷偷的绑在狗的脖子底下腋下，然后呢在送饭的时候逃过那个狱卒的看守，就把这只狗就放进去。那大宝王看到狗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欢喜，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来了。来了以后，他就打开这个法本，他是愤怒莲师的仪轨，然后他就开始在监狱里面开始修莲师咒，愤怒莲师。一修的时候，整个拉萨全部的湖水呢，河水都开始涌现，整个布达拉宫拉萨差一点被淹掉。那时候蒙古国王的文武百官的皇宫通通被大海水淹到，哇，他们吓了一跳。然后他们那时候呢，因为西藏是有政教合一，是红白黄花轮流管理，当时他们就很紧张，就跑去找花教的萨迦崔金法王，就问他怎么办。那萨迦法王就问他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，天哪，大宝法王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你们竟然因政治而诬赖他，把他关在 监狱里，你们会堕地狱的。那现在大水啊，全部都涌现了，整个连拉萨的布达拉宫都快淹满了，蒙古的这个皇宫都快淹满。他说怎么办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全部的人拿石头磕噶玛巴千诺，噶玛巴千诺，噶玛巴千诺是噶玛巴的心咒，然后放在湖的旁边，水就会下降。啊，就全部的人，全国上下人，通通看见，噶玛巴千诺，噶玛巴千诺，噶玛巴千诺，就开始磕啊，磕向那石头，然后放在湖水。哎，很神奇的是，你放在那个湖的旁边的时候，所有的湖水就退了。最后，蒙古的国王呢，就陪在萨迦法王的下令之下，然后到监狱里向大宝王大礼拜，顶礼忏悔，大宝王才出来。整个例子是可以告诉你说，一个真正有修正的人，他为了利益众生，有时候众生啊，一种米养百样人，你要度众生啊，你要智慧，众生希望你从佛法得到好处，其实众生也会出卖你的，这当然牵涉到过去生的业力。但是大宝法王他贵为好几国的国师啊，好几个朝代的转世的这个活佛，他呢是充满大慈悲心的，众生想要陷害他的时候，他自然就有佛菩萨本尊龙天法护法护持他，所以他有广大的愿心，都是会利益众生而不是为自己。再讲一个大宝法王的故事，也很感人的。大宝法王跟达赖喇嘛不太一样，达赖喇嘛生生世世政教合一的领袖，可是大宝法王是生生世世是精神修行上的领袖，他不喜欢政治，但是他也知道政治影响的人很大，他也度了很多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。有一次元朝的国师曾经跟他说，大宝法王啊，西藏哦，跟呢蒙古啊跟吐蕃非常非常的乱，我干脆出兵呢一次把它全部打下来，然后交给你，你当法王嘛，你也当皇帝啊，通通交给你管理，这样子天下就会太平。这时候呢，大宝法王听到说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他说我身为一个出家人，就是希望用慈悲跟智慧去教化众生，有些众生真的很刚强难化跟狡猾，但要慢慢来，你虽然对我是很恭敬，但是一场战争打下来的话，要死多少的众生啊，那是杀业的。他说这是违反佛教的悲心，也违反我慈悲的愿力，所以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那这个元朝的国王呢，因为这样子好几次啊，都想要把西藏打下来，可是因为大宝法王坚持，所以因为他坚持，所以他对于西藏的高僧更恭敬，他觉得佛教所讲的东西不单只是理论，更不像世界人所理解的是蛊惑人的，或是像小歪的鸦片一样，或是宗教一样去控制人，佛法是真正启发你的慈心跟悲心的跟智慧的。所以他从大宝法王的身上呢，他看到了一代高僧的典范。后来呢，那个皇帝元朝的国师呢，就让西藏自己分区自己，叫自治区，所以西藏有四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内蒙、外蒙、前藏、后藏，曾经会有达赖喇嘛、班禅大师、张家大师跟很多的不同的国师一起，法王呢，还有加一个第四个萨迦法王，这样分四区他们去管理，所以他们就很和乐。所以从这里也可以体会，假如你今天是当总统，你要得你的利益呢为主呢，还是要以天下人民的利益为主？好，我讲这个话没有政治含义，没有去影射谁哦，只是告诉你，大宝法王就是这个例子。当我们人面对权力跟斗争的时候，常常是会迷失自己的。有时候你的出发心可能很好，但是越跑到高位，以及旁边的人狡猾的文武百官怂恿你、诱惑你，或是给你各种压力的时候，你有时要把持自己清净的原来的菩提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行者。再看下面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好看幻灯片，在菩提树下能降魔，我们上次有讲过灭了日巴的正道歌，魔最后也是虚妄的。魔从哪里来？事实上从内心的妄念而来。这个章是这个 菩提迦耶，雪谦寺的壁画，哦，对不起，这是不丹寺庙的壁画，都用金粉画的。佛在降魔的时候，你看天上天魔派了三个女孩子来诱惑他，对不对？佛过去因为持戒清净，他就跟他说，你们这个是臭皮囊的，你好不容易修到呢，有这个福报成为天人，可是你们执着啊，这个不清净的东西为清净，所以你们被表面的美色给迷惑了。我释迦牟尼佛是不会被迷惑的。所以佛陀一放光的时候，这三个美女呢，突然就变成很老的女孩子，很丑，然后一刹那的就看到自己的骨头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佛为什么能够降外面的三个魔女？因为佛自己贪心彻底的舍除清净。另外你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的魔，十万的魔军，对不对？用各种剑、各种弓箭武器来障碍佛，可是佛的从内心里散出一点一点一点的慈心三昧的莲花，所有的武器呢都刹那变为莲花，代表佛降除了内心嗔心的烦恼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能够降魔，不单是一个神话故事，它是事实的，告诉说佛他多生多劫不怕死，是因为他从内心里贪嗔痴的烦恼彻底的去修止，修戒定慧，修文思修，所以他要很长远很长远的路要走。